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三个使人复活，三个使人复活的见证啊，三个使人复活的见证。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至第十五节，我们看第十一节至第十五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昔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在他所行的神迹里面有三个特殊的神迹，就是叫使人复活。今天我所讲的不是论到这三个神迹的本身，而是着重这三个使人复活之后他们所活出的复活的见证，证明他们是活着。那么请我们看第一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叫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至第十四节，双本圣经八十八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前进按着缸，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请我们特别留意第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并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在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因为怜悯这个拿因城的这个寡妇，他独子离世了。当时正是棺材抬着出来的时候，送殡的时候，而主耶稣怜悯他，就叫那一个死人复活了。而那一个死人复活之后有什么表现呢？圣经记载他的表现是他就坐起来并且说话。他的说话代表他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然后主耶稣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如何证明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能够说话的人，他能够说话证明他是一个活着的人。那么今天我想以灵异解经，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未信耶稣之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信耶稣的时候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主耶稣叫我们活过来，神叫我们活过来。怎么叫我们活呢？就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神就因此赦免我们一生的罪，神的圣灵就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且把神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叫做重生，就是从神而生，从圣灵而生，得着神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也像拿因城那个寡妇的独子那样经历了死而复活。只是我们所经历不同的是，当时那一个死而复活的人是在肉身上，今天我们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就真是得着了主复活的生命， 原来我们死在罪中，活在世上就像行尸走肉那样，对罪没有感觉，对罪也没有能力胜过，是完全卖给罪，成为罪的奴仆，落在死的权柄底下。然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活过来了，因为我们得着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重生了。那么这一个生命有一个特点，证明他是活过来的人，就是并且说话。这一个生命呢是活的，他能够说话。一个死在那里的人，他不懂得说话，但是一个复活的人，他第一个显出的见证就是并且说话，就是本书第十五节所显示的。当主耶稣叫这个少年人，吩咐他说，我吩咐你起来，那个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对着众人就像做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能够说话，他实在是活的，是从死里复活，他实在是活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的意义上，当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之后，得着神的生命之后，我们也同样需要有复活的表现，我们也同样需要有复活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能够说话。这个说话代表什么呢？这个说话所象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开始信了耶稣之后，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一件事一定在他身上发生的，就是他开始喜欢祷告。虽然他不晓得怎么祷告，也不晓得怎么发表，但是他总是呢祷告，向神说话的时候，用言语发表的时候，可能发表的不清楚，但是他的心灵却是蛮享受的，他的心灵呢却是蛮平安的。比如说一个初信者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得到神这个生命，得到主耶稣复活的生命，然后他回到家中，他很自然就学习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主耶稣啊，谢谢你，主耶稣啊，求你加给我信心，主耶稣啊，我信靠你。对他来说，每一次说主耶稣啊，他的心灵是很甘甜的。对他来说，每一次说亲爱的天父啊，孩子来亲近你，求你教导我祷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心灵是是顶平安的，他的心灵是顶喜乐的。为何呢？因为主耶稣住在他的里面，他已经是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认真来说，若是一个基督徒若是一个基督徒不懂得祷告，也不想祷告，我就怀疑他是否清楚重生得救。因为一个得着复活生命的，他立刻有一个表现，就是并且说话。在教会生活里面，多年来的所见所闻里面，我看见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起初虽然不懂得祷告，但是他总是呢喜欢祷告，他总是想着祷告的时候里面总是有感觉，就是有圣灵给他的平安，有圣灵给他的喜乐，他总是有这方面的感觉。然而若是一个没有清楚重生得救的，他就不想祷告，和基督徒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很沉闷，因为他的心灵还没有得着主嘛。所以基督徒一重生得救，得着了这一个复活生命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并且说话。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若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建立起一个祷告的生活，没有常常与神说话，常常与神说话，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有所缺，我们就不能显出是一个复活的见证。 更不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知道昔日那一个人，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一说话，这个活生生的见证，主就得到荣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就在那边完全显示出来，主就这样得着荣耀。然后众人一看见，原来一个死在那里的人现在可以说话，他一说话，仅仅这样一说话，已经是一个复活非常有力量的见证，非常强有力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如何能够在地上见证基督呢？如何显明这个死而复活的见证，活在耶稣复活的大能里呢？第一件事非常要紧的，就是他常常说话是向父神祷告。他能够说话，他能够祷告，他能够赞美。所以一个基督徒生活见证的强，是根据于他有多少祷告的生活。若是他天天都亲近主，每个早晨守晨更，也就是在早晨上班之前分别一段时间屈膝在主面前祷告，然后读经上班，接下来之后你看见他的早晨是开始以主耶稣，他在主面前祷告，然后他也常常赞美主，从他口中唱出赞美的诗歌。多年来我看见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喜欢写新的诗歌，特别是赞美神的诗歌，得救恩的诗歌，他们一唱起里面就喜乐就平安，所以心灵里面常常回荡的诗歌。其实不仅是初信的，正常的基督徒每一位都应该是在他生活里面充满对神的赞美，他们渴望唱诗，渴望赞美。所以并且说话第一方面说出祷告，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自然喜欢祷告，喜欢亲近神，就像是一个生下来的孩子，他还是婴儿学说话的时候，他是整天对着父母亲就一直说话，虽然说得不清楚，但是很想说话，慢慢就懂得说了，慢慢越说就越好了。今天我们对父神都是如此。所以如何证明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也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我们需要天天祷告神，我们需要凡事祷告神，凡事祷告父神，求靠主耶稣，主啊帮助我，主啊赞美你，常常有这种亲近主。一个基督徒若是他常常向着神祷告，呼吁神，祈求神啊，就向神说话，祈求神，他生活的见证自然就很强。别人觉得他不同，为何呢？因为他是一位懂得祷告的人，他是一位喜欢祷告的人，并且说话也说是基督徒得到复活的生命之后就向神赞美。所以基督徒绝对不是哑巴的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啊，我们就充满对神的赞美。原来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有人是服侍哑巴的偶像，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是认识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所以基督徒死而复活的见证要说话，这一个说话，第二方面就是赞美声，在他们生活里面用诗歌来赞美，用开声来赞美啊。我有时候遇到某些弟兄就很得吉利的，每逢遇到那位年长的弟兄，他总是说感谢主，赞美主。他的见面不是你吃饱了没有，他的见面是赞美主啊，某某弟兄感谢主。你会看见他是充满对神的赞美。在生活里面，若是我们是一位满有主同在的，我们是做主复活的见证，很自然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啊，我们的嘴唇常常接受赞美的果子，常常把荣耀归给父神，常常赞美，也喜欢唱诗。所以一重生得救之后，很自然有这个重生的见证，就是唱诗啊，赞美啊，喜欢唱诗啊，喜欢赞美神，这是重生得救第二方面。还有这个复活的见证并且说话，还说出第三方面的， 这个说法呢，就是为主说话。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总是盼望别人得救，因为他们得着主的生命，他们总是盼望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一信了主之后啊，就很盼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家人，传给他们同事同学，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呢，总是盼望把他们信耶稣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得着从神来的喜乐平安和他们的亲友去分享。他们是很盼望有这样的分享。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他们并且说话，这一个说话呢，我们刚才说就是指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所以真正信耶稣的，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人都应该替主说话，为主说话，说这个话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总是过一个教会生活，来到教会中啊，人人为耶稣做见证，彼此劝勉勉励扶持。以往未信耶稣之前死在罪中，我们的嘴唇所结的是苦的果子，可能是咒骂人的，可能是一口两舌的，可能是撒谎的，可能是说不造就人的话，玷污人的话，污秽人的话。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嘴唇是来祷告神的，是来赞美神的，是说诚实的话，是在我们的言语上来荣耀神的，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信了耶稣之后呢，很奇妙的，就是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神，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嘴唇来替耶稣做见证。所以若是你刚刚信了主，我告诉你，可能你不晓得如何传扬福音，但是你照着你里面的感觉，信了耶稣之后，你是多么的平安，多么的喜乐。以往未信主之前，你是如何给罪恶捆绑，信了耶稣之后是怎样的改变，就把你的改变，主在你身上所行的是何等大的事，就向别的肢体做见证。所以信了主之后就是要做见证，哦，信了主之后就需要做见证，为主说话，邀请亲友来。在昨天晚上啊，前天晚上我才呢这个给邀请，就是主日讲道完了之后，我又给邀请，就是到一位初信者的家中。然后到他家中，就是一个家庭式的啊，大家相调的，很自由的聚集。而这个聚集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给他的家里面还未信耶稣的亲人。感谢主，我就借着那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我就会看见一个初信耶稣的人，当他得到主之后，他是那样的喜乐，他是巴不得他能够把福音带给他的家人。有时候他自己就是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服家人，他就盼望教会中弟兄姊妹去看望。所以初信者总是火热为耶稣做见证。其实不是初信者，是人人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为耶稣做见证，用我们的嘴唇借着说话来荣耀神，来见证神，还有借着说话来造就肢体，说劝勉的话，说勉励的话，说安慰的话，对忧伤的肢体我们说安慰的话，对软弱的肢体我们说扶持的话，对灰心的肢体啊，我们说这个坚固的话，坚固信心的话，对于这个退后的啊，我们说勉励的话啊。许多时候我们总是以神的话照着圣灵的引导所造就人的话。所以一个复活的见证就是这样，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若是他常常祷告，他常常亲近神，他也凡事求靠主，常常赞美，常常传扬福音，也常常劝勉人扶持人，哦，对世人就传福音扶持他，对教会中的就这样勉励扶持，他只是满了复活的见证， 因为这位复活的基督活在他里面，就像昔日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活出的见证是并且说话。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死而复活的见证。第二个死而复活的见证记载在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啊。我们先看第五章的前面，就是21节到24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然后我们跳过来，再看第35节到43节。35节就这样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在劳动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了，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归你，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刻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请我们特别留意第四十三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在此呢，主耶稣叫这个死人复活之后，就有一个吩咐，给他东西吃。我们知道，当这一个女孩子12岁的女孩子，她一从死里复活之后，她一坐起来，众人叫她复活了。但是还有一个很要紧的见证，是她拿起东西吃下去，她能够吃东西，证明她是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他可以当着众人面前，在拥挤的人群面前，可以拿起东西吃，这就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既得着主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也是一般从死里复活的人，因为我们借着受浸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既是一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也同样有一个需要。主昔日如何的吩咐人说给他东西吃，今天主也同样的巴望我们能够吃他要我们所吃的食物，就是圣经、神的话、神的灵粮。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就喜欢的是天天读经，爱慕神的话。很稀奇的，一个人还没有清楚重生得救之前呢，他对圣经是觉得一窍不通，并且读起圣经呢，就好像是催眠的，没有味道，烦闷，并且呢，处处都发现有疑问，好像带着一个这种反对的眼光来看圣经。但是很稀奇的，一信了耶稣之后，清楚重生得救之后，他一拿起这本圣经一读就不同了。啊，越读越有味道，越读啊越看见亮光。即使他是初信的，信了之后读起圣经味道就不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大学里面的研究生，他来找我， 他的父母亲是基督徒，他还不是，所以他当时呢，这个来找我的时候，我把福音传给他，他总是很多疑问，他一直还不肯信耶稣，因为他都是凭着他自己去研究圣经，但是越看越不明，越看越很多矛盾，所以每次来到就是把圣经许许多多问题问我，我每次答完了之后叫他信，他还是不肯，把福音传给他叫他信，他还是不肯。我记得好几次，到有一次他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你若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你就永远不能明白这本圣经，你看圣经只能很多疑问，甚至慢慢也没有兴趣。然而若你得着神的生命，你就开始科目圣经神的话。当时圣灵感动他，他跟我祷告接受耶稣，就这样他信了耶稣之后，后来在见面的时候，我发觉完全改变了，他在见面的时候竟然很喜欢读经，并且读起圣经处处都觉得像是宝贝。为何呢？最大的分别就是因为他里面得着神的生命，最大的分别就是他里面得着神的生命，而神这个生命已经在他里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哦，今天我们既得着神的生命，已经有了耶稣基督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何等需要天天爱慕神的话。一个不喜欢读经的基督徒，不是退后堕落，就是他没有清楚重生。当然有的是清楚重生得救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软弱退后了，又给世界霸占俘虏去了。但是正常的情形，基督徒的生活是天天需要读经爱慕神的话。如何证明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人呢？是一个有主生命的，如何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近前的生活来荣耀主，来显出这个复活的大能呢？就是我们爱慕圣经，我们爱慕神的话。这个时代许多人爱慕的是社会里面许多的杂志报章，还有各种的资讯，各种的媒介。然而基督徒不可介绍这本圣经，我们心所爱慕的是神的话，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所以一个有生命的，他自然就会肚子饿，要吃东西。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个要求，要求我们天天要吃玛瑙，吃神的灵粮，就是吃神的话，天天要领受神的话，要科目神的话，是凭神的话来活的。所以若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到有一天不觉得干渴，这就证明出了问题。出问题不是说这个属灵生命不吃东西，不，属灵生命正常的情形永远是科目神话语。就像我有一个肉身的生命，我就肚子自然而然会觉得饿，饿了就一定要吃东西，这是很正常的。然而什么时候我们会慢慢的觉得不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远离主。当我们的心远离主的时候，我们就给世界许多事情霸占。事实上心灵的干渴给外面的，无论是犯罪得罪主，无论是许多世界的其他事物来吸引，叫我们的心呢没有空房为着神，以致我们就失去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了。所以一个从死而复活，也就是说经历主复活大能，得着复活生命，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是有一个见证，就是要吃东西，吃东西就吃领受神的话，渴慕神的话为灵粮，这是很正常。所以一位基督徒若是他天天渴慕读经，每天都有一段灵修的时间，每天都有一段前读神话语的时间，他很自然的就会显出生活的见证，他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但是同样的，一个基督徒若是他虽然重生得救了，但是生活由于所谓的太忙，慢慢的把读经撇下，把领受神话语当作灵粮的这一件重要的事撇下，然后他的心灵就枯干， 他的心灵枯干呢，他属灵的生命就受到外面很多的影响而受了限制，不能够长大，受了限制。然后他泛起的是忧虑、挂心、恐惧、不安、肉体、脾气、嫉妒、纷争，各种肉体充满。因为若是不是神的话供应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长大，我们属灵生命不长大就不能胜过外面从世界来的迷惑，从罪而来的败坏，还有从各种难处带来的各种的难处、各种艰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复活的见证就像昔日主耶稣是吩咐他吃东西，为何这里不是那个人自己吃东西，是主吩咐他吃东西呢？刚才说话是生命一个自然的表现，就是说得救之后生命要求我们祷告。但是读经呢，虽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喜欢有一个生命的需要，需要读经，但同时更是神的命令，更是主的吩咐，给他东西吃。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维持我们属灵生命健康的成长，我们需要圣经神话，我们需要天天领受灵粮，这是不可缺少的。我们需要天天领受灵粮，领受神的话。所以圣经说给他东西吃。而领受神的话，除了个人读经灵修之外，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就是参加团体的领受神的话。无论是教会性的查经、家庭集会性的查经、基督徒之间一同交通神的话语，这都是一个领受神话语的一个很好的途径。还有更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主日崇拜时间，主日的讲道、主日的信息，就是解开神的话。所以神的儿女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不可忽略了主日话语讲台的供应，应该是存着一个科目的心。所以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主要他天天以神的话语为灵粮，同时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他就需要呢科目神的话，科目神的话，个人的灵修、个人的追求，还有他同时需要参加基督徒一同聚集教会生活，一同聚集，一同有分享，一同有交通，一同有生命的领受。因为许多时候神的话是越交通越分享，圣灵的光越亮越丰富，然后我们就能够更深去进入神话语里的丰富，就能够领受的更多。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人通达，然后我们就会经历像大卫说，你的话在我堂上何等甘甜，比蜜更甜。所以当我们和一般基督徒一同，无论是分享圣经神的话，无论是在那边查经读经啊，那个享受就更大。然后参加主日聚会啊，你听到的时候神的话一解开，里面就得到供应。所以一个死而复活的见证，不可忽略了领受神的话语，不可忽略了参加教会生活，甚至是参加主日崇拜敬拜神的同时也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不可缺。所以这是十分需要的。神是说话的神，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借着圣灵把他的话语向人解开，把人带到他心意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死而复活的见证，就是要爱慕圣经神的话，从不同的角度来领受神话语，成为我们的供应，叫我们的属灵生命刚强。在我多年的所见所闻里面，我看见凡是在教会里面重生得救之后，都天天有灵修，有领受神的话语，还有同时就是天天这样爱慕神的话，他本身也喜欢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就是教会性的聚会查经啊，基督徒的分享啊，还有主日聚会十分看重，并且对讲台尊重，领受神的话语。我看见这样的基督徒，他属灵的光景就很正常，成长的很健康，很正常。他属灵的光景呢，成长健康正常，他就这样爱慕神的话语， 他就这样爱慕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何等需要看见神的儿女实在需要爱慕神的话语。还有我们知道领受神的话还有很多途径领受的，再有一个领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唱诗歌，有些诗歌是很有真理性的，比如说他把圣经里面很主要的真理用很浓缩的把它描绘出来。有的诗歌是直接是经文诗歌，就像诗篇23篇啊，主导文很多是经文诗歌，你把神的话当成诗歌在那里唱的时候了，一面是赞美，一面你的心灵是领受神的供应。还有在诗歌里面很多是把神的话语解开变成是个亮光，很浓缩的描绘在里面，等候主回来的诗歌啊，还有这个侍奉主的、爱主的、为主倾倒的、主救恩的诗歌，每一类的诗歌可以说是圣徒们在心灵里面蒙圣灵的开启，对于神的爱慕、对于神的经历、对于神的这个感情的发表，还有他们把圣经的真理很多都描绘在里面。所以当一个受复活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得着复活的生命，他那个生活呢，是他要吃东西，他要有领受，而这个领受是神的话语成为领受，而神的话领到我们，有时是个人灵修，神给我们个人的追求查经领到我们，团体的查经分享领到我们，是主日讲台让我们得着神的道，还有借着诗歌。许多时候当你啊多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你就明白诗歌里面把圣经的某一部分的真理表白在里面，很丰富。所以多唱诗歌啊，你对主的认识更加进入。还有多看属灵书籍，一个从死复活的这个见证是多看属灵书籍。今天神的教会是丰富的，需要人人多看属灵书，不要末了世代有一个确切，就是许多人呢慢慢在电视文化长大，不喜欢看书，所以连属灵书都怕太厚看不下去，这是末世一种危机。然而基督徒不同，我们是属神的，历世历代神在他的众教会众儿女身上有无数的丰富，所以当我们每逢看属灵书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有辨别力，一切以圣经为本，合乎圣经的我们接受，不合乎圣经的我们过滤。但是当我们看纯正的属灵书籍的时候，总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为何呢？因为在那一个书里面总有一些是有一些丰富的特点在里面。所以基督徒生活若是能够借属灵书籍去认识圣经里面一切的主要真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帮助。那么昔日主耶稣叫那个12岁的少女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吩咐人拿东西给他吃。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常常领受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我们可以从各方面的途径去领受神的话，来丰富我们属灵的生命，叫我们这个活出复活的见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好，我们再看第三方面，第三个使人复活是约翰福音第11章那里所记载的，我相信是大家比较熟的，就是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间关系我不把这张圣经完全读了。11章是记载的主耶稣素来就爱伯大尼之家的三兄弟姐妹，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拉撒路是弟弟，但是拉撒路犯了重病之后就离世了。当他犯病的时候，他的两位姐姐就差派人去叫主耶稣来医治他，但是主耶稣没有立刻去，反而是过了4天才去。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埋葬在坟墓的里面已经4天了。然后时间关系我们仅仅看第41节到第44节，约翰福音第11章41至44节双本圣经145面，请听我读出来。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着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请我们特别留意最后这句话，解开叫他走，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我们知道，照着犹太人的规矩，所有的死人呢，就是手脚都裹着布，全身都裹着布，然后用香膏，拿来的香膏可能是防腐，裹着布，全身都裹着布，包扎好了，就把它摆在坟墓里。所以当主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全身都裹着布，走不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吩咐说，解开叫他走。在此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知道若是拉撒路他从坟墓里给人扶出来，就或许仅仅爬出来然后就不动了，如何显明他是个复活的人？他一定可以走路才证明他是复活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也是一个属灵的预表，今天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那么如何证明我们是一个复活的人？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能够走路的人。那么我们要走路，就需要先经历第一件事，就是解开叫他走。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缠绕，这些原来是裹尸体的这些毛布，这些布要解开才能走。再次预表着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全身里外都给罪恶捆绑，都给罪恶捆绑，贪心的罪恶把我们捆绑了，然后嫉妒的罪恶把我们捆绑了，然后骄傲的罪恶又把我们捆绑了，啊，叫人心胸狭窄，还有这个坏脾气的，啊，这个暴躁的，啊，这个凶狠的性格把我们捆绑了，还有这个自私自利的性格把我们捆绑，还有虚假的、撒谎的性格把我们捆绑了。还有容易恨人的性格把我们捆绑，还有这个贪心的罪恶把我们捆绑，啊，叫里面一直给贪心捆绑着。还有在人里面各种许许多多的罪恶，污秽的邪情私意把我们捆绑，各种见不得光的污秽把我们捆绑了。所以一个人未信主之前，可以说里外都裹着布，全身都给这个罪缠绕，难怪保罗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这些罪把我们捆得紧紧的。然而当我们一信主耶稣，我们重生得救了，主要我们过一个走天路的生活，我们不是死在罪中的，从此我们要跟从耶稣，我们要走天路，要跟从主进国度，走天路。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走天路呢？第一，就是要解开。所以主吩咐人说，解开叫他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主的圣灵要替我们解开，要我们经历基督耶稣那个荣耀的释放，叫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给释放出来。圣灵要解开我们，解开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叫我们忧愁变喜乐，贪心变有爱心，关心别人，然后狭窄的心胸嫉妒变成去爱人，去关心人，去包容，以饶恕赦免，恨变成爱，然后这个骄傲变成谦卑。哦，你会看见一个基督徒当信耶稣的时候，以往在罪中打滚，内心充满污秽，信了耶稣变成圣洁，因为那一个罪不能再捆绑他了，已经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是胜过坟墓的生命，是坟墓不可激进的。基督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胜过罪的生命。所以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可以从坟墓里面出来，坟墓代表死亡， 这个复活的生命胜过阴间，胜过死亡，还有胜过罪恶。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都在死的权柄底下，我们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没有平安。然而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已经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的恩主他已经胜过死亡，死坟墓阴间不能，没有权柄接近他，他已经胜过死亡，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赐给我，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所得到的是永生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是复活的生命，叫我们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坟墓，也胜过这个罪的捆绑。所以当我们清楚信耶稣之后，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天天祷告，天天读经，爱慕神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又经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个复活生命大能叫我们一样一样容易缠累我们身上的罪就脱落了，脱落了。难怪多年来我听到无数这种见证。前段时间才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原来是拜日本偶像，拜很迷的，结果后来布道会信了耶稣。她是一位初信的，信了两年的时间，然后他自己亲口做见证，他说：“我为何会来教会听呢？因为我看见我的女儿，以往很这个那个人，就是各方面都很差，和丈夫关系也不好，对母亲也不孝顺，各方面都差，那脾气很坏。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改变了，和丈夫的关系很好。后来到了丈夫信耶稣，他本身也爱护整个家庭，对他母亲也有孝顺。”他的母亲看在眼里，他还发觉以往带全家大小都去拜偶像，越拜他全家大小越坏，连他自己也很差。但是女儿一信耶稣，改变了，他看在心里。后来他听布道会，那一次布道会正是主题讲真假神的分别，他们开启信了耶稣，一信耶稣之后他自己改变了。然后他见证他家里面所有信耶稣的每一个都改变，每一个都改变，就是这样奇妙。所以信了主耶稣得到复活的生命，罪恶就要脱落，不能再捆绑我们，不能再绑住我们，要圣灵要替我们解开，你要经历荣耀的释放。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为何有的弟兄姊妹说我在初信的时候脱落了，但是时间一久又软弱出现？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直黏依主。若是我们一直过死而复活的见证生活，说话就刚才所说的祷告、亲近神、赞美神，还有读经领受神的话语，多多在各种的途径里领受神丰富的话语，很自然的我们越亲近神，就越能够胜过从世界来的捆绑、罪恶来的败坏，能靠主得胜。因为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邪恶，迷惑是越来越大，但是基督徒是借着亲近神来反照神的荣光。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借着亲近神来反照神的荣光，我们何等需要如此陶主的喜悦。所以拉撒路圣经说是解开叫他走，我们不仅在消极方面要脱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来荣耀基督，我们还需要在积极的方面行走天路，走天路。那么如何走天路呢？我们需要在积极方面怎么走天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需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主恩待怜悯我，叫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所以解开像那种无论是从罪来的缠绕，无论是从世界来的重担、忧虑重担，这一些重担压着我们，叫我们不能走天路。今天有的基督徒为何他不能走天路？他停在那里，甚至退后了。他就是因为 有的不一定是罪的捆绑，有的是重担忧虑压在心头，叫他没有信心走前面的路，慢慢就给世界俘虏了。所以我们要一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死而复活，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脱离罪，从罪中得释放，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行走，走在主旨意的路上，走在天路的路上，用我们跟从基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主，把重担交给主，我们需要仰望主，把重担交给主。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是一般走天路的旅客，天天把忧虑重担挂心难处都交给主吧。尽管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十分的艰难，有的下岗的工人，有的这个对前景一片忧虑，然而切切祷告主吧，借着更迫切的祷告把忧虑重担都卸给神。圣经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要防范我们的仇敌魔鬼，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个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是十分要紧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多方的祷告祈求。在跟从主的路上，主要我们走，作为唯一的基督徒，若是他有复活的见证，他一定是奔走在天路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绝对不是一个停顿的人，也不是退后以致软弱失败的人，而是跟从羊群的脚中一同来跟从主。耶稣吩咐他说解开叫他走，今天主也同样要我们脱去这些捆绑跟从耶稣。一个基督徒若是给罪恶绑住，给世界的忧虑累住，他就无力来走天路，他不可能走，只能坐在那里，只能退后。然而今天主要我们解开，要我们跟他走，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吧，他是拯救我们到底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总结今天所讲的，就是主耶稣三个死人叫三个死人复活，而这三个死人复活有他属灵意义的代表。第一个复活的象征就是说话，第二个复活是吃东西，第三个复活是解开叫他走。三方面所代表的，第一是祷告赞美为主做见证，第二是领受神的话语，从各方面领受神的话语的供应，第三是脱去一切的捆绑，无论是罪而来的，无论是世界来的，还忧虑来的，能够蒙主释放，跟从主走天路，这都是死而复活的见证。而所走的道路，尽管是十字架的道路，是有艰难的，我们站背十字架跟从耶稣因为有主成为我们的供应，以神的交通，神话语的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能够走路，不再过坟墓里的生活，死因的生活，不再给死亡受控制，胜过罪，胜过撒旦，因为这位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死而复活的见证。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开启，来感动，叫我们真实看见一个你所复活的人该有的表现。正像昔日你叫三个死人复活，都有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是并且说话，第二方面是能够吃叫他吃，第三方面是解开叫他走。主啊，这一切求主开启我们，叫我们都看见今天我们是得着主复活生命的人。主啊，叫我们真是能够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过一个常常亲近你的生活喜欢祷告，喜欢赞美喜欢为你做见证，喜欢能够说造就人的话。同时求主也叫我们，主啊，能够爱慕圣经，爱慕你的话，除了个人灵修，也参加基督徒的查经，也科目主日的信息，并且属灵书籍的追求，还有你诗歌里的丰富，叫我们能够用各种途径来将你的话丰丰富富的领受。 主啊，叫我们属灵生命长大，叫我们能够经历圣灵荣耀的释放，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各样容易缠累我们身的罪和各样的重担，叫我们把世界来的捆绑忧虑一切都靠着荣耀的基督完全的释放，并且啊，叫我们能够跟从主，背十字架，奔那摆在面前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孩子，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啊，都是活着主复活的见证。感谢主，昔日虽然只有三个人经历了主叫他从死里复活，荣耀了主，但是今天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是千千万万无数的人，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人经历了主耶稣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也就是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因信基督耶稣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但愿我们从生活里面如此来见证基督。主耶稣昔日曾经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话又信的啊，就不至于给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啊，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是出死入生了，我们是过的荣耀基督的生活。但愿我们都能够如此来荣耀我们的恩主。今天我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